福地连第七话正式进入断头台阿乌拉篇，并初次披露了本作魔族的重要设定，充分地把人类与魔族之间不可能透过沟通相互理解的特性展现出来。大家好，我是鳕鱼，今天就来谈谈我对第七话的个人理解，以及动画与漫画的一些细微改动。首先从勇者小队完成委托获得魔导术开始，艾兰提到人类魔法的开山始祖弗兰梅的存在本身就像是童话般的事物。福地连没有否定艾兰的观点，毕竟在经历漫长的岁月后，还记得弗兰梅长相的可能只剩下自己。这是福地连第一次用酒来表达时间。我认为福地连清楚地知道，在自身近乎永恒的时间面前，人类的寿命就像随风掠过，悄然匆匆而逝，没有人可以与他共享回忆。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语就能让人感受到福地连的孤寂。随后镜头带到西梅尔细微的表情变化，这边是一个重要伏笔，等等会讲到。接着一行人在疏通被落石堵塞的道路时，动画新增修塔尔克休息喝水的画面，借着这段空档说明北方正在和魔族交战，合理带出道路崩塌的理由以及北方有动乱的事。随后提到现今精灵数量稀少的问题，福地连认为精灵也许很快就会灭绝，因为精灵缺乏恋爱的感情与生殖本能。我推测是因为精灵的寿命很长，可能会想说恋爱什么的慢慢来就好，进而导致对感情的不积极。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福地连没有注意到西梅尔感情的原因。然后动画还有新增一个秋千画面，那是与福地连的故乡有关，专属于福地连的悲伤回忆。从这个垂下的眉毛可以发现，福地连少见的露出难过的神情。到达城镇后，旅人提到解放祭，表示打败魔王虽然是80多年前的事，时间久到足以让人类遗忘某些事物，但在这一天大家仍会去装饰勇者一行人的铜像，让福地连想起西梅尔很常制作铜像的回忆。西梅尔说是要将帅气模样留到后世，但最主要的理由还是不想让福地连在未来孤身一人。这边呼应第七话的开头，艾兰说弗兰梅的存在就像是童话故事，看见当时福地连寂寞的神情，让西梅尔产生制作铜像的念头。我们不是童话故事，我们确实存在过。漫画后面有提到铜像的姿势超过100种，只要铜像还存在世界上的一天，勇者一行人就不会被埋没在时间的洪流，也就代表有人可以和福地连共享那段改变他一生的冒险回忆。80年前无法理解的言语，现在的福地连终于知晓其含义。这祭典100年之后还会继续办吗？那1000年以后呢？福地连大概是期望在100年甚至1000年后，人类也不会将勇者当作是童话故事，而是知道勇者一行人曾经存在于此。福地连的提问赋予这边更多的感动和意境。之后修塔尔克问福地连旅行的目的地，动画加入了福地连对西梅尔的回忆，接着回答天国，也就是灵魂长眠之地，因为要寻找曾经存在过的那个人，并亲口对他说出要是能多了解你就好了。进入古拉纳特伯爵领地后，福地连因为要对魔族使者动手，被卫兵压制后拎进地牢。看得出来修塔尔克有点慌，费伦则是一脸习以为常。这边两人的反应大不同，很有趣。随后在地牢时，费伦提到这城镇长期都在和阿乌拉的军队战斗，刚好对应前面道路崩塌的地方，也在这边第一次揭示本座魔族的设定。不管是修塔尔克、西梅尔还是回忆中的村长，多数人类都认为魔族既然会说话，就能透过沟通来和平解决。看着魔族逐渐融入村长家中，对比西梅尔的欣慰笑容，福地连是一脸冷淡的表情，静静地等着野兽展露獠牙的一天。他知道就算语言相通，人类与魔族互相理解是不可能的。结果也正如福地连所想，魔族果然杀害了村长，把西梅尔的懊悔与无力完美展现出来，并透过人类与魔族两地的镜头语言道出本作魔族的价值观和人类完全不同。他们是真的没有善恶概念的，不了解什么是善意，什么是恶意。虽然有着人类的外貌，说着相同的语言，但不是用来理解彼此，仅仅是用来欺骗与狩猎人类的手段。他们是无法沟通的野兽，吃人的捕食者。前半段台词先从刘古娜的口中说出，再马上切换到福地连接话，这边的表现手法非常到位。后来刘古娜说出自己的父亲同样遭到你们人类的杀害，让古拉纳特伯爵一时心软。利尼耶则问了刘古娜父亲是什么，刘古娜只是微笑着回应，到底是什么呢？刘古娜当然也不知道，马上验证魔族的话一切都是为了欺骗。大家可以发现魔族说话的语调 都是冷静平淡，毫无起伏，能感受到他们言语中并没有情感，仅仅是知道人类拥有共情能力，进而演化出模仿人类的声音来狩猎。魔族的世界观是本作重要的设定，会在后面的篇章做出更多剧情延伸，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个设定。这次的解析就到这边了，如果有错误或遗漏的地方，麻烦大家在评论区补充一下。下一话葬送的福利莲直接点题，非常期待动画会怎样演出。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我是鳕鱼，我们下次再见。